这段时间我们一周一章圣经来，那这段时间我们集中在看，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。这卷书我觉得对目前对克里夫兰教会来讲非常的合用，因为当时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，他的对象大多数是初信的。那今天我们这个情形呢也蛮接近，因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些人年纪轻，受浸年日短。那其实呢，受浸年日短不仅是年轻人，我们就请啊在场的啊，你们受浸不满三年的，受浸到现在不满三年的，先这样，30岁以下的举手，30岁以下，好，包括还没有，包括还不信的，好，没有受浸的，好，请放下，好，30岁以上的，不到三年的。还是不少哈，谢谢，感谢主，我们很喜乐。那所以这卷书它上面写的东西写的点，对我们来讲都很实际，对我们今天来说都非常的实用。那这个在今天是到第四章，那保罗啊在第一章到第四章中间，他已经交代一些事，对不对？第一章他告诉我们啊，他在那里啊切切的为谁呢？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祷告，盼望他们的人生啊是健康健全的。那第二章呢，告诉我们啊，在每个信徒成长过程中，你要健康健全人生吗？你就需要长在一个温馨的家庭，需要有属灵的父母亲、属灵的父亲、属灵的母亲来培养你成长。第三章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在这个有父母亲的交通中，你要成长吗？你还要注意往下更细更深的经历到一种生命的交通。所以到第三章，你看保罗在这里呢，说到他想念圣徒，他也讲到他从圣徒里面得到安慰，他不仅想念而盼望他们，而且盼望怎样呢？和他们彼此见面交通。到第四章呢，就告诉我们在信徒生命成长中该活出一种健康生命的见证。这生命的见证呢，他这里有一句话，就在第一节，他讲到见证的时候，第一节是很重要的。他这里说啊，第一句话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我靠着主耶稣求你们，劝你们，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，就该知道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。那怎么来讨神的喜悦呢？就是照你现在所实习的生活要更加勉励。更加勉励这个词啊，中文啊很难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难找到一个中文跟它完全对应的。讲到更加勉励呢，大概有4个意思，这个不只有勉励，它还要讲到说怎样呢？数量更多，还有说怎样更充盈，还有怎样更超越。那若是啊用今天呢、啊、2000年后年轻人的有一句话，大概可以包含，就要更加给力。哎，给力，这给力不是包含这样，但是其实呢它里面包含几件事。第一个是数量要增加，第二个呢声量要成长，第三个呢层次境界要提升。好，所以保罗在这里求他们，劝他们怎样呢？你们若是有生命活在神的家中，彼此有交通，我们就要继续的成长，属灵的声量要涨，属灵的层次要提升，还有你各面的丰富要加进来。阿爸阿们呐、啊！那涨的时候呢，我们先看保罗。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他不是站在父亲的地位，他也不是站在母亲的立场。第一句话他说到什么？弟兄们。哎呀，这句话很好，这就说出啊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是说我和你们都是一样同做弟兄。他不是说儿子们，他不是说孩子们，他是说什么？弟兄们。这是我们所有跟随主的人，不管多长进，不管多老练，不管多显明，不管多有分量，我们永远不能失去一个地位。我们都只能在神面前都是神的儿女， 我们在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就算有再长度量，我们还是和这众人同坐弟兄。下面呢说，我还有话说，我靠着谁呢？主耶稣。其实这里不只是靠着，这里是说我在主耶稣里。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的开头就回到第一章的根基上，说我在这里继续的活在父神面前，我继续的在主耶稣基督里。因为弟兄姊妹，你要帮助人长吗？你我的脚要站稳，我健康才有能力怎样帮助人健康。我自己站不稳，我不可能帮助人怎样呢走得稳。所以我想我们都是来到这里都搭过飞机的，每次飞机起飞前都有一些安全的什么教育，对不对？尤其叫那个父母亲说，你带孩子的时候遇到紧急危难的时候，救生衣要怎么穿呢？先帮孩子穿还是帮自己穿？自己要穿的安全，才要帮忙怎样救孩子安全。保罗在这里先自己很安全，他是站在弟兄的地位，他是活在父神的面前，他也是呢做一件事，他是怎样住在个明确的范围里，住在主耶稣基督里，他和这位耶稣基督是一种是怎样这种亲密的关系。而且在主面前他称着耶稣为主，他告诉众人说，我和你们都一样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我们也都是什么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称他为主，表明我们是仆人，称呼你为弟兄，表明我们同有一位父神。然后呢他在这里他的口气是求你们劝你们，他就讲到说啊，你们既然已经受了教训，换句话说，帖撒罗尼迦信徒有教会生活，不是怎样呢自己发明的，不是自己啊想出来的，是借着怎样呢使徒们的教导，使徒们的供应，他们不把这些话当作人的话，把这些话当作神的话，所以呢他们又产生了教会，他们产生了教训。那这教训在往继续成长过程中呢，他受教训已经有根基了，他这里提到说，你们要学习怎样长，要寻求神的喜悦。讲到寻求神的喜，讨神的喜悦，或是寻求神的喜悦，这句话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对不起，对这个30岁以下的人来讲，是一件很难懂的事。每个字都可以写得清楚，但是什么叫寻求神的喜悦呢？寻求神的喜悦啊，是蛮深的。对中国30岁以下中国人，起码你要突破4个层次。王涛就嘴巴憋得不太服气，是吧？说李丁，你又开始打击我们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如果是打击你们，希望你们在主里包容。我无意打击，我只是愿意说出我的观察。第一个，今天中国人成长过程中不知道什么叫喜悦，只知道大六。跟大流，跟大家溜出去嘛。为什么来美国呢？大家这么走，跟着走。为什么选择科技呢？完全不晓得喜悦。就而且呢，有人说那所以他学习不好，不包括好多学习很好的人，他今天所做的跟喜悦是连不在一起的。加上中国人又很聪明，很有本事，好多人读完 PhD 之后才发觉，这不是我所喜悦的。那不只是我们这眼前这一代啊，其实我说的就是我们这一代。哎呀，有一次啊，我在啊30年前，我听一段话，听得心有戚戚焉。在一个父亲节一个广播访问节目的时候，就访问一个人，一个名人啊。问他说做什么，他说你对你爸想说什么话，他说他对爸爸怀念，但他说一句话说啊，我要对我爸爸说，爸爸，我没有对不起你，我没有对不起你，但是呢他说，爸爸，我相信你会以我为骄傲。讲听完那句话，我相信很多人很感动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他在家里是唯一的男孩子，他家几个姐妹都很好，照着他爸爸的期望，从小学一路到大学毕业，然后来到美国拿到博士，就他这个几个姐姐啊，到了50岁， 不晓得什么叫快乐，不是他生活中没有欢笑，是说他一路学过程不快乐。为什么呢？都在爸爸爱心的支配里。讲的露骨点，就是在爸爸强制的怎么掌控你。所以呢，他说他姐姐啊真的很可怜，从小什么都拿第一，但是很多啊都不是他做的。他有一次啊被学校推去参加什么画图比赛，他姐哭着不去参加，他爸说不行，你是第一名，你就要去。他说我这第一名的画是爸爸是你画的，好多第一名是爸爸这妈妈在后面加工的。哎呀真可怜。我常看到在我这一辈，会不会比我年长十岁，好多弟兄姊妹活在众人的羡慕的眼光中，里面没有喜悦。那我今天又看到现在30岁以下的中国人好像跟我那一代又重蹈覆辙。弟兄姊妹，但是呢，主的救恩是叫我们认识什么叫喜悦。那弟兄姊妹，不管你的生活以往有没有喜悦，你现在转向主，主是你的喜悦。好，所以讲到寻求神的喜悦，第一个要知道什么叫喜悦，第二个呢要知道喜悦之后呢要学习怎样呢，第二个要知道主啊是可亲的，因为你要讨神的喜悦啊，不讨人的喜悦。很多人为了讨自己喜悦，结果呢到最后呢是一场的虚空，一场的失望。所以今天呢，这里讨神的喜悦，不止第一个你要知道什么是喜悦，第二个要学习认识什么是主，第三个呢要学习啊和主有亲密的关系，第四个你才可能这样讨神的喜悦。因为有和神的亲密关系，不只知道主是可爱的，不只知道主是可亲的，而且跟主有一种亲密的来往。然后呢讨神的喜悦，这里所说的讨神喜悦，不只是知道主是最好的，主是最重要的，而且是让主来怎样影响我。那今天对不起啦，这个尤其90后的，只会影响人，不懂受影响。为什么呢？谁会影响你？就是你会为谁考虑。但今天呢，我相信在这里大家慢慢成长过程中，慢慢学习好多事要为周围考虑。但是后来发觉，每个人在为周围考虑的过程中，都觉得非常的辛苦，都会觉得吃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成长缺点东西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一得救，主把我们救到过一种生活，可以不讨自己的喜悦，而且知道喜悦，然后又不讨自己喜悦，而且来知道主，还起来讨主的喜悦。那这个是讲出一个人厉害的成长。所以这说出什么人生中心怎样呢，从自我的中心转到怎开阔到考虑到别人，说出人的中心会怎样转移的，也说出人的怎样身量成长的，也说出人的怎样呢层次提升的，境界扩大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祷告是虽然是很简单一件事，但是呢他现在说这话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种子。弟兄姊妹，盼望经过你读完这节圣经，你一生会学习知道什么叫喜悦。当你知道你的喜悦之后，你要学习不讨自己的喜悦，学习怎样呢讨神的喜悦。人能够懂得讨神的喜悦，人的价值是最高的，人的存在是摸到永远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生活完全是跟着大六走，大家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大家怎么说做就怎么做。那若是年岁增长之后，慢慢就学会怎样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哎呀，碰到什么场合知道改变自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那这就是什么讨外人众人的喜悦。但主这次告诉我们要学会怎样讨神的喜悦。但这讨神喜悦不是被逼的，这里的在这里没有看不出来他的时态，在整个希腊文是说主动要神的喜悦。神啊，我所在意的是你的喜悦，我所在意的是你的满足。 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一个人懂得开始注意讨神喜悦的时候，用地上的话来说，就是一个人在属灵的历程中开始就是怎样进入一个重要的阶段，叫情窦初开。啊，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可惜，有情窦，但是情窦不开。还有些人呢，情窦稍微半开。今天求主叫我情窦初开。一个人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就开始眼睛会不是注意自己了，注意别人了。怎么样说阿们啊？阿们，那我们就找这个结了婚了吧，对不对？红叔啊，当你这个你开始注意这个郭议会姊妹之后啊，你那时候整个中心是不是不一样了？啊？完全不一样，你们站起来一下。对不起，你这个为了让大家知道什么叫讨神喜悦啊，我们帮来，你帮个忙吧，我们别人不好找。本来想找宅弟兄，但是找宅弟兄他很紧张，大家更紧张。啊，这样，我你看你，好，不找你了，你先放心吧。好，那个你那时候啊，跟你姊妹开始这个，第一个现在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开始爱上你姊妹之后啊？他怎么影响你啊？会不会影响你的睡眠啊、作息啊？
会啊。
会啊。怎么影响法？
就是本来在部队里面该做的都没做好。
哇，魂不守舍啦。有没有影响你的三餐吃饭啊？
有。
有。
而且我的写作能力进步很多。
哇。结婚之后好像退化了。好，谢谢谢谢弟兄姊妹，你发觉整个被支配，整个人不一样的。后来发觉好多弟兄们本来写字不怎么样，就普普通通，后来没多久字都变得漂亮了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写情书开始。因为每那写情书跟写作业不一样，每个字下去啊都怕写不好，每个字很认真写。弟兄姊妹，哎呀，我也不例外。我是高中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没有过教会生活，我就认真写情书啊，写上一个月啊，发现字就变漂亮了。因为那时候每个字啊，一笔一画，不是不敢废去，不敢随便，为要讨某某人的喜悦。弟兄姊妹，你懂吧？讨喜悦就是这个人整个人被一个东西吸走了，被整个中心被一个东西抓住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主是最可爱的，主是最好的。我们为什么我们在信这每周会段时间来播饼呢？就是我们来享受这位主啊，是可喜悦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要主动讨神喜悦。 Amen。 讨神喜悦就是弟兄姊妹就是愿意让神欢喜。好，那这然后呢？哎呀，好，继续往下。在这里呢，保罗对讨神喜悦，他就很具体的讲四件事。在第四章讲四件事，第一个是对着自己，第二个是对着教会，第三个是对着社会，第四个是对将来。对自己，他提出你要约束；对着弟兄姊妹，你要会流露；对着社会呢，你要有祥和。对着将来你要有盼望。讲这四件事，那你觉得好像很简单吗？不，这里面真是非常的丰富。第一个，他约束是什么呢？他约束说你要看见我们的身体是个器皿。他不是说要睡觉，也不是说什么三餐吃好，他讲一件事，要注意男女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很多的罪啊会伤害你，但是呢，有一个罪啊，是不止伤害你的身体，它还是不止伤害你的身体，而且叫你的良心有漏洞，甚至伤害你的家庭，伤害你的将来。所以呢，他这里说你要怎样逃避淫行，什么淫行呢？就是啊，男女不正当的接触。那教会中，我们是觉得弟兄姊妹应该要敞开的交通，要彼此珍惜相爱。但要清楚注意男女的界限，尤其不要月份去怎样呢？占弟兄们的便宜。 尤其我们在这里接触彼此相非常的熟悉，尤其弟兄姊妹在一起要注意男女的关系。那有人说好，那呢有人说那有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之前我没有这样教导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为着外人，这是为着每个蒙恩重生得救的信徒。你以往的家庭背景怎么样，你以往历史怎么样，那在主的救恩中，主包也都遮盖过去了。你要从你重生之后起点，你要珍惜你的生活。有弟兄姊妹，年轻人要珍惜你的婚姻，还有在交往过程中要切记男女之间的距离要保持的合适。你稍不合适走太快，有人说我们既然相爱嘛，总要迟早在一起嘛，你太早发生一些不该有的关系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没有结婚就发生的关系就叫淫乱。那若是那我也要劝很多弟兄姊妹年轻人，你若是不想结婚你要交往，那你也是淫乱。那今天呢，那这淫乱会影响什么呢？就破坏了家庭，家庭不健康阴影啊，不要以为啊可以用很多东西来补偿，也家庭的不健康那阴影是影响到下一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服事传福音之花的过程中，好多人那个婚姻的阴影啊，他是跟着一辈子的。若没有主复活的大能，若没有经历主升天超越坐在宝座上经历主能力的超越，人很难从里面走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上一代留给我们什么？那是主在主主宰中，主为什么益处帮助我们。但你我要个经验，说主啊，我要保守自己过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活。我上一代如何，我愿意我从我上一代若健康，我感谢主。我这但是呢，我上一代若是有些缺陷，我也在主面前学习领受。但从我开始，我愿我的下一代，从我开始，我家庭生活是健康的，所有的难处到我身上为止。要从我开始有个健康的家庭。弟兄姊妹，即一个社会若家庭都健康，这个社会就健康。今天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？还不是经济的危机，最大危机是家庭的危机。我去年在中国看一个报道，中国离婚的家庭比例我们不说，但是所有的离婚若有10个人办离婚手续，10个办离婚手续，有7个是不满1年的。换句话说，现在你寄了10个红帖子，送了10个什么红包出去，可能有7个过1年后这个家庭就不敢说不存在，这个家庭就破裂了。那有没有孩子自己受伤，有孩子阴影留给下一代。那我就记得在80年代在海外有个中国人有点成就说，养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夫妻在一起？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你留给孩子最大最大祝福，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在一起生活，在生活文化相不相同，经济条件好不好，房子大和小其实都不重要，叫爸爸妈妈在一起就给孩子最大的祝福。孩子能说，孩子成长到50岁的时候，我父母亲都一直两个能在一起的时候都在我眼前，都能够接触到，这最好的祝福。但很多人为了财富把另一半牺牲掉，为了移民把孩子牺牲掉。哎呀，今天中国很多人很可惜。所以保罗在这非常郑重的好像说，你要更加聪明超越吗？属灵的成长中你不能离开你肉身的家，你要注意你自己的生活。这里不是叫你去批判别人批评别人，是说你要注意自己。所以他这里非常强调说，你要注意怎样呢？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。今天我们生活要活出一种郑重，活出一种情形叫人觉得有分量。弟兄姊妹，健康家庭人人尊重。我自己看过，我这话或许说的夸张点，我自己后来服侍曾经到一个地方，看到有些家庭，哎呀，我看到 好多人啊，他一年所交的税金啊，是啊，老师啊一年的工资的三倍以上。那财产多少？可是呢，他没有留给孩子一个健康的家庭，反而啊，很多是打工的，没有文化的父母亲把孩子含辛茹苦的养大，长大的过程中哪个孩子快乐？大家知道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也不知道十年后二十年后主会回来，主若没有回来，弟兄姊妹，盼望你我若是有家庭的时候，求主让我每个人都留下一个健康的家庭给下一代，留下一个健全的生活在教会中。那你说我以往怎么样，那我就用啊这个七年前劝李旺德姊妹的话。那时候李旺德姊妹因为她第一次的婚姻弟兄因为车祸过去的，她就带着孩子在这过教会生活。她就问我说，我要参加这个婚姻，这个讲到这个属灵道家有什么意思呢？她说我也不可能再结婚，我这孩子这么大也不容易有条件。那我就说，姊妹，你的家虽然不完全，可是你可以把你的家放在神这个属天的家中，把你的残破的家加在这个属天更美的家中，你和一些健康的家在一起服侍，主会祝福你。感谢主。我们姊妹啊，她就说啊，那她接受了。她那次啊，就讲到我们的门徒二的那个培训中，她就祷告，她说啊，看到一家一家祷告时，她在那边祷告奉献，说主啊，我愿意把这家献给你。但他也跟主祷告，主啊，你若许可的话，求你啊，再让我有机会有一个健全的家。感谢主，不到三个月后，主就为他开路了。那真的弟兄姊妹，盼望你注意这件事 ，Amen。好，这所以对自己要有节制，要有约束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求主保守我们。第二项呢，是对着弟兄姊妹。他这有两，他讲到这个相爱有讲两次。好，我们看再把第九节读一遍。好，来论到弟兄相爱，不用人写信给你来，因为你来自经上表神的教训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好，这里啊，这两个相爱啊，是圣经中讲的爱有两个字。第一个字叫 feeling， 就是啊，讲到是什么呢？情感中的融洽。第二个爱啊，希腊文我们叫阿嘎佩，是讲到什么呢？是讲到这个什么更高价值，就更尊贵的。那第一个那个爱是讲一般这个所有人，不管你信主没信主，彼此之间的相爱或爱好。第二个爱呢，圣经特别用在什么？神爱世人。还有用在什么呢？这个基督爱教会。还有用在什么呢？弟兄彼此相爱，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你们要彼此相爱。那这里说出什么呢？其实这两爱这用的次序说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就是教会生活中要流出一种氛围，流露出一种情形，叫你接着彼此相爱。你要这个流露吗？不是注意怎么跟人发生好的怎么来往接触。它关键是在哪里呢？它下面的句话，因为你注意一下这句话，论到弟兄们情感中的融洽和睦。他说这个这样相爱，不是不用人写信给你们，因为大家都希望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教授怎么样来达到呢？下面这句话说，因为讲出原因，你们自己蒙了神的什么教训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在人面前活出个融洽甜美温馨的教会生活吗？注意，不是是要求人，是先来怎样享受神的爱。而且这里是爱是怎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只有享受神的爱才能流露出芬芳的爱。只有神的爱是没有要求的，只有神的爱是没有定罪的。所以这里说彼此相爱，第二个彼此相爱是讲到说我们在教会中要活在神的爱里，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爱每一位。 用神的价值来看每一位，用神的心肠来包容每一位。弟兄姊妹，教会才温馨。教会温馨不在于外面的活动多少，在来在行的味道。今天我们去过访问一些教会啊，有一期我提到有个教会，他当然他不是永远这样，起码这段日子一去啊，大家都觉得很温馨。他不像我们那么好，有一个会所。弟兄姊妹的生活条件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安定，好多家庭移民到那儿都没有正式的工作，可是在那有个特别，大家其实很相亲相爱。为什么呢？不是他们学相亲相爱，他们也没有教导相亲相爱。他们特点是啊，那位带头弟兄啊，就是一位王老弟兄，还有任弟兄啊，哇，跟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追求主的话，跟他谈人谈事的时候，总觉得他在看人那个眼光啊，那个角度啊，实在是啊宽大。好多事情别人会活不下去，在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，他永远用很欣赏的眼光来说到每位圣徒。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朱弟兄很疲惫进去，去那里弟兄姊妹吃饭前那个祷告啊，按真理的那个水平来讲啊，真不老练。怎么祷告呢？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啊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也谢谢朱弟兄，主啊，我也谢谢王弟兄。这祷告真是，你看着这个话语真是不是太丰富。可是呢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听外表，你要用灵来摸他们。他们在一起啊，这个都没什么事，不是没有事，就弟兄姊妹有一种阿嘎佩神圣的属天的相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一起，在一起可不可以活出一种彼此相爱呢？可以，只要是神的儿女，因为主已经把话给我们，主也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主也把他的性情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享受神，多亲近神，我们有神的眼光，尤其每周的波饼不要轻看。弟兄姊妹，尤其在主的饼杯面前，不要去太去碰其他人事物，来到饼杯面前，每次来看看主的标记，我们的眼光就被调整了，我们的心胸就被开阔了，我们的心肠就怎样呢？每就怎样，就能接，就觉得每个弟兄姊妹都可爱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有一次，有人问一位年长弟兄说：“有一弟兄姊妹，我看到他老是过不去，怎么办？”他就说：“最好的方法就是波饼聚会，你坐在他前面，坐在他对面，听他赞美，大声说阿门。”你阿门三次你还不爱他，那你有问题，表示你没有得救。Amen。 哎呀，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中，那你要知道，所以呢，那什么时候我们流露不出来，碰弟兄姊妹这个人整个人就绷得很紧。弟兄姊妹，不是你的问题，也不是他的问题，是你缺少神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求主让我们有神，从神来的生命的爱。第三个呢，就讲到我们呢向着外人，哎呀，这句话这个说到什么呢？要说立志做什么？安静的弟兄姊妹，圣经讲到安静啊，彼得啊保罗都常提到，一提到安静，他是讲到说安静的人要立志去做。这很难懂，其实什么的安，什么叫安静呢？安静就不多话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安静是不多话，这不是啊指人啊沉默寡言，个性内向害羞，这指里面没有话。今天啊有人安静，但有人安静是选择性的安静。阿爸们啊，哎呀，有人是啊像刘涛呢，现在聚会啊他很安静，可是他回到寝室里面，业员啊，他安不安静啊？看情况，他有时候安静，有时候就要滔滔不绝，留在滔滔不绝的发表里。哎呀，人啊，安静是有选择。即使今天人说，现在很多宅男宅女很安静，哎呀，宅男宅女啊，这爸爸妈妈可知道安不安静？在家里哪安静啊？那有人说不说话， 哎呀，那对人的那对家人那个冷漠的反应，无情不屑的眼光，哎呀，那个虽然外面没说话，里面你知道多少嘀嘀咕咕啊，里面有多少的怨气、怒气、臭气、酸气，然后一开口都是毒气。哎呀，所以呢，有一次啊，我看到一个姊妹很在外面，她笑眯眯，很内向。可是有一天呢，她的长辈跟我讲说：“弟兄啊，你可关心一下我女儿，帮帮她。”我怎么帮呢？她很安静啊。她说：“不是啊，她外面是安静啊，把所有气啊回家就发在全家人身上啊，所以每次她回家，她脸色啊都影响我们这一个礼拜家庭生活品质啊。”弟兄姊妹，怎么安静？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平静里面，宇宙中只有一位是安静的，不多话的，就是主耶稣。主，你看主耶稣一生，他是按着主所量给他的人生，来走地上每步路，对不对？他与父神完全是一，他里面呢没有任何的怨气，里面没有任何的不平。所以今天我们立志做安静人，不是怎样学习。看场合怎样呢？学习表达，这里是说出我里面和主在地上一样，与神是一致的。今天只有神能够平静我们里面的，因为主看见一切都是父量给的，一切都是父所制作的，所以他就能够安详的领受。所以对待外人，你我知道你安静吗？不是不说话，是在我们里面安详。好，另外弟兄姊妹，哎呀，这里啊更宝贵的是提到说什么呢？哎呀，第四项是说一些更宝贵的，就讲到说主说论到睡了的人，哎呀，讲到睡了这是很有意义，睡就会表示怎样，有醒。所以基督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的一生，一旦你信主之后，你的人生就不再只有今生，你我信主之后，我的人生呢不只有今生，还有来世，还有永世。我们今天在今生里面是怎样呢？欲长永远。到来世呢，就怎样呢？得着永远的赏赐。到永世里面呢，就享受永远的国度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因为我们有来世和永世，我们当时都要复活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地上的日子结束，不是完了，只是睡了。若是没有信主，你就是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生结束，你是完了还睡了？完了就没有盼望，是该。人走是有忧伤，但是我们有盼望，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完了，乃是睡了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会睡就很安详，反正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我们都彼此说晚安。所以安息聚会的时候，我们送弟兄姊妹是跟他说晚安。到那天我们要见面。那我想这些大的真理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找一些老练弟兄姊妹再细读。我讲一件事，我后来服侍主之后，就不止服侍结婚聚会，也服侍什么安息聚会。尤其有段时间呢、啊。每年的结婚聚会好几场，安息聚会也很多。哇，那时候我里面非常的纠结，因为呢，那时候常想到我送一个一个老人走，我是那时候想到我母亲啊还没有信主，那我常想我母亲到底到那天到底怎么办？但感谢主，在1999年那年，我母亲受浸了。那最近呢，去年年底我回去就处理我服侍我岳母的后事，吃完回来，我们家在饭桌上就在回到我家跟我母亲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谈了，我们是很安详的谈后事。我就跟我妈讲说，我在电脑里面已经把我的遗嘱写好了，我说写我的，你们说阿们嘛，哪天有病的时候不要做器械，不要做插管， 主留给我，说不要浪费社会的医疗资源，也不要浪费儿女的体力，他去看望人比他陪在我旁边啊有价值，所以不要搞插管这些手术，您写好放在电脑一个档案里面，不过还没告诉李斐然在哪里。这是用什么2011年就写好了。第二件事，我跟我母亲谈，我也写好了。母亲说，我也早想好了。啊，我讲的，那我姐姐说啊，那我也要赶快安排。我们不会很忧伤，但是我母亲说，哎呀，她说烧成灰啊，我以前说啊丢到海边，她说哎呀太麻烦了，这叫冬天啊，你们到海边很冷哎。他就说啊，找一棵树种下去就好了。哎，就是我们对着奇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完了，我们是睡了。我们知道那一天我们都要到主面前一同相见。哎呀，所以那天啊，我母亲就交代说啊，遗嘱你帮我写这几个点啊，啊，跟我姐姐说，你有些事要帮我怎么处理，你用什么？哎，我们吃饭很甜美，盼望有一天弟兄姊妹，我盼望有一天你们在座面对这些事的时候也这么安详，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。所以我就劝弟兄姊妹，你家人今天还没信主，要为他祷告；家人信主还没有得，还没有过教会生活，为他过教会生活祷告。我们求主得着我们，真是让我们像能够让我们家人能够那天是一同与主相见。当然亲人在地上的离别我们会忧伤，但是我们不是没有盼望。我相信那天我们离别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过很舍不得，但是我们不是说绝望，我们是有盼望，因为我们不是完了，我们是睡了，那天我们在复活中一同相见。阿们。所以呢这段话很甜美，求主得着我们基督生活能够更加勉励更加成长。所以你在过程中弟兄姊妹，你的境界你的层次要不断提升，属灵生命要成长吗？注意这四件事，这是你因我在主面前一辈子不能忽略的。第一个就对自己要我们逃避淫乱的行为，求主保守我们有个健康的家庭。第二个，在弟兄姊妹中间保守我们能流露出甜美温馨的相爱。第三个，在外人中间我们对这些事情没有话，里面没有嘀嘀咕咕，里面没有什么起伏，我们里面安详，我可以怎样呢？亲手做工办这件事，感谢主，这会叫整个呢大家得祝福。我觉得我说过，我这里会再说一遍，中国历史上贫富的悬殊没有一次像现在这么严重，可是为什么现在中国还能安静，没有什么从上到上层的革命或下面颠覆的革命呢？因为在中国的基督徒比起60年前多100倍，基督徒有个健康的生活，里面安静，亲手做工办自己的事，所以整个情形会慢慢往上走。那有人说我不相信，我是读政治理论，我很喜欢研究历史，很多人找不开，找很多答案，但是我觉得圣经有个最精确答案。欧洲两个国家很接近，法国和英国，一个革命搞100年流血流100年，一个过程中很祥和，为什么？在那段时间英国有不断有基督徒广传福音，大家里面怎样呢？安静亲手做工。所以呢整个制度的建立，一个要走100年，一个一下就走过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愿意，你所在的国家，你我愿意，你家人蒙恩，求主得着我们对自己逃避淫行，用尊贵圣洁守住神给我们的，尤其是外在身体的器皿。弟兄姊妹来在一起彼此相爱， 这个爱不是用我的爱，用我的爱好，用我捐献，乃是照着主的话，用神的眼光，在神的心肠里，在神的度量里面来接纳每一个神所救回的儿女。也要学习在外人中间，求主叫我不要那么多反应，让我里面是安静的。什么时候不能安静？我们需要怎样呢？求主救我们。主啊，你在地上如何地在地上生活？你平顺的，不摸政治，不摸社会，只求神旨意的成就。求你让我们在地上也像你那样讨神的喜悦，只求神旨意的成就。第四个，对家人泡你能好好的为你亲人祷告。若今天他们在时间里面还活着，还有口气，你要抓住机会对他说：“爸爸，或者说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，我爱你，我有主很好，希望你们蒙恩得救。愿主祝福我们，盼望每个人经过这段章圣经的帮助，都能够更加勉励，更加充盈，更加超越。求主得着我们。
谢谢你，早晨把这段话赐给你的教会，叫我们在世面的生活上都能够有更健康的成长，照我们现在所行的，叫我们讨神的喜悦，能够更加勉励，向着自己，叫我们真是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，向着外人，叫我们立志做安静人，亲手做工，向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叫我们有神圣相爱的生活，向着睡了的人，叫我们知道是满有盼望。主啊，用这样的话叫我们更加勉励，用这样的话祝福你的教会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 Amen。